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们都来到主的殿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更是感谢你，赞美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么我们在这个复活节之前，我们来思想了主耶稣所说的爱仇敌我们这一耶稣，当耶稣说到爱仇敌的时候，耶稣一开始说的话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句话我经常听到有人说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经常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人们看我们的行为好像达不到他们的期望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样子，他们就往往会说你们耶稣不是说别人打你们的右脸你们左脸给他打吗？你们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自己经常有人就跟我讲这样的话，然后这句话很非常非常的出名。而我们就一起再来读一下耶稣所说关于爱仇敌的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38到44节这个小标题上面有点不好意思，我没有把它改过来马太福音五章38到44节，我们从38节开始读起。38节起，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这里43节，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那么最爱邻舍，恨爱邻舍是上帝的教导，在旧约上帝是这样教导，但是恨仇敌上帝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在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你从来看不到神对人说你们要恨仇敌。那么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曲解，他们自己加上去的这句话要恨仇敌。在这里我特别解释一下，所以在我们上次我们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报复，不要报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心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充满了仇恨的，但我们一旦有机会我们不仅是十倍，可能是百倍千倍的报复。我们要以善胜恶，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的中心，就是要以善胜恶，不要用恨来对待恨，用仇恨用报复来对待仇恨和报复，要用爱来去战胜仇恶。那么就是有人说其实每一个人世界上的人是被两种力量驱动有很多人驱动他们的力量是什么呢？是一种仇恨的力量要报仇。这个我们从很多无论是东方西方的文化当中或者是流传下来的一些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以前那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报仇的故事成为我们的英雄，比如说那个卧薪尝胆 啊，我们从小就觉得哇，这样的人很了不起啊，他可以忍耐，然后一直等待一个，然后有机会可以去报复。我们觉得这样的人好像是英雄。其实这种思想不管在东方在西方当中也是一样的啊。我以前很喜欢看电影啊，也喜欢看这个美国电影一些西部片啊。我们知道西部片以前那些牛仔们，他们啊很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那么他们其实是什么呢？他们都是有仇必报的人啊。那个姜文，那个他就是这样的，他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就是啊，别人怎样对待他，那么他到最后一定要啊报复回去。所以其实很多的人啊，文化，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心里驱动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爱的力量，不是爱的力量。其实从人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爱心中的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被什么取代呢？被仇恨取代。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我们知道当神为亚当创造女人，为他造一位妻子夏娃的时候，当亚当刚开始看见夏娃，他是说什么？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哇，这是非常亲密非常爱的关系。但是当时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亚当再看到夏娃，亚当就说什么？就说那个女人啊，好像这个女人跟我无关，那个女人，他们爱的关系没有了。然后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就互相埋怨啊，互相的推卸责任。然后我相信这一个裂痕就在他们当中就越长越大。其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啊，每一个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也经历这样的情况啊。当我们碰见我们的配偶啊，刚开始啊，碰见我们的这个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感情非常好，蜜月啊，之所以叫蜜月，就是很甜蜜。但是过一段日子，你会发现哦，摩擦啊越来越多了，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就非常对身边的这一位人非常啊不满意。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看创世纪，会知道到亚当的孩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啊该隐，小儿子亚伯。结果怎么样？这个大儿子就把他的弟弟就杀死了。所以他兄弟感情兄弟情就没有了，然后变成什么？因为嫉妒就杀死自己的亲弟弟。那么从我们上次我们来看圣经，也看到这个亚当啊，后来他的后裔第六代的孙子拉麦，他那个时候就甚至就夸耀他的残暴啊，夸耀他的报复，有人伤他啊，他要77倍的报复，他夸耀这些，他不再夸耀他对人的爱和怜悯，他夸耀什么？他心中的仇恨和报复，他的残暴。然后大家都以这个为荣，甚至他的妻子啊，就很尊敬他，或者说很崇拜他。所以慢慢我们会看见人心里的爱就越来越没有了。其实不管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的。所以有人说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很简单，就是一部战争史啊，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杀，互相掠夺。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西方一个哲学家尼采，他说就是与其从别人那里乞讨得到食物，不如怎么样呢？不如把他打倒，把他的食物抢过来。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受尼采影响很深的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是希特勒。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就是要把别人打倒，把别人所拥有的抢过来。所以世界的仇恨越来越多。那么尼采还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我们知道尼采是一个非常抵挡基督教信仰的人。那么在他这本很著名的书，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就是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尼采就引用耶稣说的这段话。当他引用这段话之后呢，尼采接下来就嘲笑耶稣所说的这段话，然后就驳斥，然后他 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段话就是奴隶和失败者的哲学啊，这就是奴隶才会是这样，失败者才会是这样的啊。就耶稣这段的教导，尼采他曾经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尼采说他自己，他是一个知道基督教奥秘的人啊，他这样的讲他自己。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是不是奴隶和失败者的哲学呢？当然不是的啊，当然不是的。一个奴隶和失败者怎么样？当他们被打被掠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退缩，他们会逃避啊，他们会啊，惹不起我躲得起。但是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前面是被动的啊，别人打你右脸这是被动，后来耶稣说什么？你转过去，这个转是主动的啊，别人抢你的里衣，你把你的外衣也给他，这个外衣你要给出去，这是主动的。别人要求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那么走二里路，那这个呢就是主动的。所以当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并不是在教导我们退缩忍让逃避，耶稣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啊胆小怕事啊怯懦的人，不是的。耶稣是教导我们什么？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让我们要有主动的反应。你不是消极的，你不是被动的，你要主动的，你要主动的对这种啊邪恶的这种势力、这种逼迫，你要有主动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是什么呢？不是以仇恨去对待仇恨，不是以报复去对待报复，不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种主动的反应是你要用爱去战胜恨啊，你要用善去战胜恶。所以我以前我啊，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提醒我不要讲很多啊电影里所看到的啊，但是我又忍不住要想提我以前看的一个电影啊，那很久了啊，我要声明一点，很久了，我看这个电影是很久。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功夫巨星李连杰啊 ，Jet Li， 他演很多功夫片，功夫片一个主题就是什么？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嘛，那个功夫片的主题啊，你伤害我我要报仇，然后我练功夫练好了我要报仇。后来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多年前我喜欢看功夫片，但是我很喜欢李连杰 Jet Li， 然后最后他有一部片子啊嘛，那个片子的名字啊我不太记得清楚，反正大家也不用去找了，我不是说大家要去看那个电影。但最后呢，他其实他找到了他的仇人，他可以把他的仇人打死，那么他可以去报复。这时候呢，旁边就是一直在他在脆啊把他拯救回来的一个老人，一个盲眼的一个老人，就告诉他，就说你如果这一下打下去，你就变成跟他一样的人，你就变成跟那个仇人一样的人。所以当然我不会拦着你，因为那个盲人他也没有能力去拦着李连杰不要报复。但是他说你要考虑，如果你报复他，如果你一下打下去，你就变成跟他一样的人。后来最后这个电影的结束是什么呢？就居然这个他就放弃这样的一个报复的机会。所以我虽然看过很多，我以前看过很多这个功夫电影，但是这个电影是李连杰演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他演的所有的这功夫电影当中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他最后告诉我们，这也就是耶稣在圣经中登山宝训所说的话，你不要成为那个恶人。因为当恶人逼迫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去逼迫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可能成为跟他一样的人。而且我们从上一次这个思想当中，我们看到当人一报复的时候，那就不是一对一的报复了，那一定是加倍的疯狂的报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人的心里充满了恶，充满了恶，人的心里倾向的是要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要自己要踩在别人的头上，成为人上人，这是人心中的倾向。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们心里没有爱，虽然我们心里有各样的恶念，但是神借着世界上各样的权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权柄都是上帝所兴起的啊，无论是警察、监狱，无论是各样的政治制度，事实上都是上帝所兴起。 神借的这些抑制我们心中的恶，不要让我们心中的恶就在行为上体现出来。但是神最终要做的是什么呢？要让我们心里的恶也被除掉，也被清除掉。只有我们有一个心不再有罪恶，我们心里不再被恨所驱动，我们心被爱所驱动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可以来到与神同在的地方，来到天堂当中。就是以前我看有一个世界名著，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神曲》，或者但丁的《神曲》。那么这本书其实是也是影响历史的一本书。那么这是讲但丁他经历地狱啊，他经历这个天堂啊，讲他的一些事情。当然这是一个幻想的作品，也是一个属灵的作品。但是当中这个书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当时魔鬼对但丁说话啊，魔鬼就对但丁就说什么呢？但丁就说啊，地狱怎么怎么样。后来魔鬼就说，你此刻就在地狱里，你们人就不停的在制造地狱。后来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是最深的，我们常常思想哇，上帝怎么没有怜悯啊？上帝，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很多灾难都是人所造成的今天基本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他们一旦有机会，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追求的是什么？原子弹氢弹，他们要追求最有力量的杀人武器，都是这样的。一旦有机会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是要去追求提高人的生活造福，不是的，他们要追求到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不停的在制造地狱。其实真正伤害人最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恨，彼此之间的恨。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我以前经历一件事情，给我印象留下的非常非常的深刻。我看到就是这个恨对人的伤害。就我以前我曾经帮助一个年轻人，他有很重的这个病他虽然年轻，但身上的病很重。后来我就带领他他当然也去医院各样的方式他都尝试，他的父母也帮，就是尽一切所能够做的去给这个孩子带他去各样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当然我也带领这个年轻人去到教会当中去祷告。然后当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是外地来的弟兄，他有这个恩赐他可以为病人祷告，那么神听他的祷告，神会医治这个病人。我听说他有这个恩赐，我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那个弟兄那里，求这位弟兄为他祷告。后来当这个弟兄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兄就说我要为你祷告之前，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在心里去饶恕，真正的饶恕那个伤害你最深的人，那个你最恨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神也不愿意饶恕我们。后来这个弟兄对这个年轻人就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就说，那这样你要有一个人站在你对面，你把你对面这个人就假想成你最恨的那一位，你对他说我饶恕你。后来就让我站在这个年轻人对面。后来他就说出那个名字，就吓我一跳当然不是我的名字他说他最恨的那个人是谁呢？是他的妈妈。我太震惊了。为什么？因为在我眼中看到他的妈妈是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一切的存款，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都给了这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怎么样呢？最恨的居然是他。后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当然我当然也当时也没说什么。后来最后完了之后，我就问这个人，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这个妈妈没有给我自由我从小到大，我的学习学校我妈妈给我选，我的专业我妈妈给我选，我的工作我妈妈要给我选，我没有自由。后来其实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有这样重的病在身上，我相信这个心里的这个重担会深深的压着他，因为他一直埋藏在心里很多很多年。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双方都是受害者，他妈妈也，当然他妈妈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当时我相信他妈妈也是一个受害者，非常无辜。他真的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父母 那是连命都愿意给自己孩子的，但是却在孩子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彼此伤害，彼此伤害。后来这个年轻人后来感谢神，他还是身体被医治好了很多，结果他就去到外地了，再不回来。他是研究生，去到外地。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给我们造成最深痛苦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疾病，是什么？是人，是人心中的恨，是人心中的不愿意饶恕，是人的自私啊！从来不会说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想一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那样，这是马太福音说。后来在路加福音啊，耶稣讲过同样的话，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天父慈悲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一思想完全，哇，那好像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完全。那感谢神，耶稣又再一次在路加福音又提到什么呢？慈悲饶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慈悲，不愿意饶恕，我们是什么？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都在看自己。所以这个恨，这个自私，这个罪，让我们不停地在制造地狱，不停地在制造地狱。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些罪恨不拿掉的话，我们去到任何地方，就像那个但丁神曲里说的，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我们不过是再制造一个新的地狱。所以感谢神，耶稣在这里说别人打你左脸别人打你右脸，左脸也给他打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呢？就是要以善胜恶，用爱来去战胜这样的仇恨，不要再掉在这个循环当中，这个不停的恨报复的循环当中，要从这个里面跳脱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这不是奴隶，这不是弱者，这不是失败者的逃避退缩啊！我惹不起躲不起，绝对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要去战胜他，不过你战胜的武器不是报复，你战胜的武器是爱。好，我们可以刚才看你，有人，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第一次是被打，第二次呢是主动的自己转过去。然后那么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那么第一次被抢是被动的，那么第二次呢是我主动的啊，我自己把外衣脱下来给你。那么耶稣后来又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也看见你自己提出来，我再陪你多走一里。这个时候有时候我看到这里，我自己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前面就是被打被抢，这个我可以理解啊，这个我可以被理解。我虽然没有被抢过东西，但是我被偷过东西，我也以前小时候被人家打过啊，打不过别人，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么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说让我们陪他走一里，我要多陪他走？那是不是这个人走路很无聊啊，他需要有个人陪他解闷啊，陪他聊天呢？啊，不是这样的。后来当我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当时在这个罗马，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啊，它是罗马的殖民地。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啊，罗马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罗马的军人行军的时候，这个罗马军人他是有权利让平民过来担负他的那个重担，替他背这个重担，然后走一里路。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军人他身上有这个武器啊，有盔甲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背着这个东西行军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他们也不是长官啊，长官当然有马车啊，可以骑马，但是普通的士兵怎么办呢？后来罗马政府就有一个规定，每一个士兵可以要求一个他看到的一个平民那帮他背这个担，但是呢只能一里路，不能太久了，因为太久了就民怨很大啊，大家都很愤怒哈。但罗马政府他就说只能一里路，大家也都知道只有一里路。为什么？因为罗马的道路我们知道它有路标的，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个延续，路上有路标啊，一里之后它就有一个标记。所以 当这个平民帮这个士兵抬着这个重担，担负这个重担走一里后，他要放下来，他说我不用走了，我的责任尽到了。然后这个罗马士兵就说啊，你可以走了，但是他不可以把你留下来继续的让你背他的担子继续走。为什么？因为这违反法律，他会被审判，他会被制裁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这段话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耶稣说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你该怎么办呢？你要主动提出来，我再陪你走，再陪你再多走一里，我陪你走二里路啊，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这个当时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就在那个环境当中啊，我们正好被一个当兵的叫住了，然后他把他的重担，他说你要借我背，好了我们就背，然后一里路走完了，这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帮助你再多走一里，这个士兵他怎么样呢？他说不可以，这是违法的。他说你可以走，但是如果耶稣让我们说什么？耶稣让我们说哎，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啊。他说不要紧，那我帮你背，因为我看这个担子太重了，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啊，我帮你背。所以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二里路。那么当第一里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动的，我们为了遵循律法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到第二里路的时候就是什么？这就是主动的，不是律法的要求，是我们心甘情愿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愿意给别人恩典，也这个也就是爱。那么第一里路绝对不是出于爱，那是出于遵循律法。那么第二里路呢，出于甘心乐意的心，也就是出于我们真的看这个重担太重了，你背的这个重担太重，我们愿意来担负你的重担，愿意出于爱。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你们传福音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你们都在陪伴人走这二里路，你在陪伴人啊，去走，去担负他所担负的重担。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得机会可以见证耶稣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在想，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都是巴不得早一点把身上这个别人的担子早一点放下来。但是偶尔碰到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你是这个样子，你愿意帮我多走，愿意担我的担子多走。那么这个时候当别人问我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正好可以把我们的救主介绍出来，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帮助过我啊，曾经有人这样担负过我的担子，他不仅仅是把我的担子只担一里路，他把我的担子整个都压在他身上。那么这一位是谁呢？就是主耶稣。所以在这个二里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成为一个我们见证神的名的机会。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并不是说让我们被动的去逃避。我们可以，其实尼采他根本不理解，他自己认为他知道基督教的奥秘，其实他根本不理解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本来就充满了恶。一个心里充满恶的人，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就是爱。他不理解，他说怎么可能有恩典，怎么可能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不，他完全无法接受，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这些。就好像一个撒谎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诚实的就好像一个心里充满嫉妒苦毒的人，他不相信别人心里不是这样。所以他会看耶稣这句话，就是教导人退缩，教导人逃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耶稣这段话是教导人去主动，主动的回应。一个奴隶，一个囚犯，你去打他，他会怎么样？他绝对跑了，躲在一边向你求饶，伏伏在地，这是他的反应。而一个真正主动的，一个自由的，他会怎么样？他会以爱作为他的反应。所以如果在第一里路或者第一次被抢当中，我们好像表现出像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奴隶一样的，但是在第二个行动当中，我们就是完全自由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感谢神。在这里呢，我也想从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让我们再来思想，什么是主耶稣所说的以善胜恶，什么是主耶稣所教导的 让我们不要活在这种报复和仇恨的这种死循环当中，让我们从这里跳出来，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人，让我们用爱去战胜这个恨，用善去战胜恶。那么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就是谈到过这个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那么事实上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毛尾，可能有弟兄姊妹看过这个电影啊，也可能没有看过。那么事实上这一个电影呢，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1950年的时候呢，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年轻人，这个他的名字叫艾瑞特，那么他其实就在波特兰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州。当这个年轻人看到在南美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尼加拉瓜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有一群人，他们叫奥卡人。他说这一个原始人呢，他们还没有开化，他们非常的残暴啊，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明，没有自己的文化，然后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后来这个年轻人，上帝就感动他，他当时就立定这样的一个心志，他说他要把福音带到这一群人当中。那么这个美国年轻人，他是这个 MAF 的一个宣教士，就是说飞行宣教使团的一个宣教士。后来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共五个人年轻的美国人宣教士，他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要到那个奥卡人当中去给他们传福音。后来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预备，然后开飞机到那个原始森林下面，就是不停地向下面投放一些食物啊，生活用品啊，就是表达他们的善意。很长时间，几个月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时机成熟了，然后他们就那一天他们就来到这个奥卡人的部落旁边啊。当时那个飞行员叫什么呢？这个飞行员叫圣南特。当时他就观察到有一些奥卡人就慢慢的向他们投放的这个食物这些地方再一次来聚集，然后他心里就很开心，他说看来这个时间到了啊，这些奥卡人会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时他给他的妻子就通过这个飞机上的无线电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消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再没有发消息回来，但他一直是非常准时的，就没有发消息回来。后来人们慢慢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后来慢慢搜索队去，过了几天搜索队去找他们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五个宣教士全部都在那个河边，就是奥卡人部落旁边的河边，全部被杀死了，然后就是被长矛啊，就是尸体都是遍体鳞伤，扎得面部全非，然后旁边就是他们那个坠毁的飞机。然后而且他们被杀死的过程中呢，他们被杀死后发现他们身上都是有枪的，而且枪都是有子弹，都是上膛的。后来很多人就不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开枪，包括奥卡人。后来很多年之后我们知道奥卡人后来他们都悔改信耶稣，后来他们回想，他们因为当时杀他们的那五个人都还健在，他们也回忆，他们也很奇怪，当他们把这些人杀死之后，他们发现他们都有枪的，而且枪里是有子弹的，他为什么这些人不开枪呢？后来这个问题很多年之后人们就知道答案，因为有一个殉道者，他的孩子长大之后他把这个谜底说出来。因为当他的父亲离开他离开孩子离开妻子要去到这个奥卡人当中的时候，这个他是因为他们去到原始森林，他们都是要带枪的，因为有野兽嘛。后来这个孩子就说哎，父亲你带枪去，你会向奥卡人开枪吗？后来这个他的父亲就说一句话很出名，就说我不会啊，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见上帝，而我们预备好了啊。这就是这个答案，他们为什么不开枪。那么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啊，这五个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不开枪。那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什么呢？这一个惨剧，就是五个年轻人全部殉道了，五位丈夫全部殉道，他们留下了五个遗孀，他们的妻子成了寡妇，还有九个孩子， 还有一个孩子还是在妈妈的肚子里。结果让人想不到的就是这些妻子们，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带上他们的孩子，带上肚子里的孩子，又回到奥卡人当中，又回去了，又继续在他们当中传福音。然后后来当我看到这一段见证的时候，后来我就想起耶稣所说的那段话，就是别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别人抢你的里衣，把外衣也给他；别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结果这个二里路是谁来走的呢？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继续来走这个二里路。后来当这五位殉道者殉道之后，他们的妻子在一起，他们祷告一周年之后，他们写下他们的祷告词，我把他们的祷告词给大家读一下。他们是这样写的，这五位寡妇是这样写，就说丈夫的死使我们深受感动，而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我们知道他们的血终将成为奥卡教会的种子，对那些亲手用长矛杀死我们丈夫的人，我们并不怀恨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黑暗中行，不晓得主的名，也不明白主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讲福音，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会知道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让真光照在奥卡人身上，只要神人拣选我们，我们必然愿意献身于这工作，我们和我们的丈夫一样，有着同一的愿望，到奥卡人那里去，而且我们是欢欢喜喜自愿去的。我们都清楚知道不要阻止他们顺从基督，耶稣说过要做他的门徒就要撇下一切舍己来跟从他。如今我们内心只充满感恩，因为神叫我们能做那些被拣选为他名被杀害的人的妻子，这就是神的恩赐，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这样的恩赐啊！这是这五位寡妇写下他们的祷告词。后来他们就去到奥卡人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Elliot， 他是发起者，那个年轻人结果他殉道了，那么他的妻子呢又继续回到奥卡人当中。奥卡人开始是很不理解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但是也被他们这个行动慢慢也就感动。因为奥卡人他们的传统是什么？有仇必报的，很多很多民族的传统都是这样，有仇必报的。但是他们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却不是有仇必报。然后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当时那个飞行员圣南特的飞行员，他的姐姐一直在这个 Wycliffe 这个圣经翻译机构里面在服侍，是这个 Wycliffe 的宣教士。他的姐姐一直在这个奥卡人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去要把圣经要翻译成他们的语言。那么在他弟弟殉道之前，他的姐姐已经在那里了。当他弟弟殉道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他以前没有住在奥卡人的那个村落里面，当他弟弟殉道之后，他搬了，他就住在奥卡人当中。结果一住了多少年呢？住了38年，然后一直就死在他们当中。然后9年之后，他弟弟殉道9年之后，这个第一本这个用奥卡人的语言文字翻译出来的马可福音就面世了。我们知道4卷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那么他也是按照这个圣灵的带领，就是把第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就翻译成奥卡人的文字。奥卡人本来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文字是这个圣南特的姐姐 Rachel 给他们创造的文字，然后教导他们这些文字，所以他们可以看得懂。其实在我们云南大山里面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刚开始都是没有文字的，他们只有语言，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办法记录。他们很多的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是谁为他们创造的呢？是200多年前的宣教士为他们创造的。所以今天在云南大山里面，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字都是当年那些来自于欧洲啊，来自于美国那些宣教士为他们创造的文字，然后他们当中可以流传下来他们的文化可以流传下来。当然很多宣教士也把圣经的章节 用他们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这个 Rachel 他就是做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奥卡人当中，也就是在他杀死他弟弟的仇人当中一直生活下去38年，最后就死在他们当中。然后那个飞行员的儿子啊，飞行员的妻子结果带上自己的三个儿女就回到奥卡人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后来这个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长大了 Stephen Sand 后来他就也成为这个飞行宣教士工，就是 MAF 的一个飞行宣教士，也像他父亲一样也成为了一名宣教士，要遍布南美非洲一些地方。然后在1995年他就接受这个奥卡人的邀请，他又回到奥卡人当中。他本来这个小孩子，就这个宣教士的孩子是在奥卡人当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童年青少年生涯全部都在这个奥卡人当中。那么当他成年之后呢，他成为一名宣教士回到了美国。那么到95年后来奥卡人邀请他，他又回到了奥卡人当中，后来帮助他们建立医院，也在他们的教会服侍，一直到今天。那么当年的那些杀人凶手，杀死这五个宣教士的这些人呢，后来都悔改成为基督徒，他们当中的一个甚至成为他们这个部落的牧师，甚至成为部落的牧师。结果这个飞行员的三个孩子他们在成长起来，他们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谁给他们施洗的呢？就是当年的这个凶手之一啊，就为他们施洗。后来在这个 Stephen 就是这个飞行员的儿子，他长大之后当他回想这件事情，他做见证，他是这样说啊，他说我童年的大半生活是生活在失去父亲的阴影当中啊，我的童年青少年都在奥卡部落度过，和我的妈妈姑妈啊妹妹们一起。当时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生存的能力啊，我的姑妈就对杀死我父亲的那个仇人，就是那个奥卡人，就对他说，你杀死了他的父亲，所以你要教导这个小孩子怎么活下去，你要教导他怎么打猎，怎么生存，怎么在原始森林里面生存。后来按照奥卡部落的传统，就是当我长大之后我要杀死我的杀父仇人，这是奥卡人的传统。但是当我长大之后我决定不要这样做，我决定成为基督的门徒啊，我决定要用爱来战胜仇恨，战胜报复。后来当我和我的妹妹们受洗的时候，为我们施洗的就是那个我们的杀父仇人。他说这种事情你在小说里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种事情真正的就是真实的发生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什么叫神迹呢？这就是最大的神迹，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后来当时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听到耶稣说这句话，罗马百夫长说什么？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看见一个天崩地裂的神迹啊，没有看见什么天使天君降下来啊，用火烧灭这些上帝的仇敌，烧灭那些钉死耶稣的人，但他听见一句话，听见耶稣说赦免他们，他知道这句话是真正的神迹，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从人口里有这样的话，人间是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的饶恕和赦免。所以当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听见这句话呢，他就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神迹，当奥卡人在那些殉道者身上，在那些殉道者的妻子和儿女身上，他们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们看见神的爱。那么这些殉道者走完了第一里，而他的妻子和儿女来走接下来的二里路，听从耶稣的教导，结果怎么样？就把恩典、把爱、把对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带到了这个原始的部落当中。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殉道者的孩子长大之后， 蒂芬长大之后他又回到奥卡人当中。有一次他写下他的一个见证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在他的见证中提到，他说当奥卡人这个部落全部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不仅仅要做的是听从耶稣的教训，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负担，就是他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出去。所以很多的有一些奥卡人他们就顺着这个亚马逊河继续往原始森林的深处下面继续走，因为到那个深处还有更原始的部落，他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些更原始的部落当中。然后在他们每一次与人接触的时候，他们都想尽办法传福音。后来有一次这个史蒂芬他就讲他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从美国一个大学，华盛顿的一个大学，就是来了34名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是研究这个人类学啊、历史啊这样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从书本当中看到这个南美原始森林当中有一群人是奥卡人，他们非常残暴他们是杀人的，他们就要来到这个原始森林当中，要找这样的一群人，要研究他们。后来他就找到史蒂芬，然后史蒂芬就带他们就进入到这个原始森林，然后呢当然也请当地的这个导游，就是请当地的奥卡人带领这34个年轻人进入到原始森林。后来他们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去到很多地方，这些年轻人就产生一个疑惑，就说那个书本上我们读到的那些野蛮人在哪里呢？那些拿着长矛的那些互相杀戮的那些野蛮人，他们到底在哪里呢？后来这个史蒂芬就说，他就在你们身边，你看这些导游就是的，他们就是奥卡人。后来这个年轻人说，不可能，他书上写的是那个样子，但是这些人天天跟我们一起吃一起住，天天跟我们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后来这个史蒂芬就说，你们不妨可以问一下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就问这个问题。后来有个年轻人就问一个奥卡人的一个妇女，就问你的父亲在哪里。后来这个奥卡人妇女就指着另外一个奥卡人，也是一个导游，就说被他杀死了。后来那个年轻人吓一跳，后来那个妇女就说那个史蒂芬就翻译他们的话，那个妇女就说，他不仅杀死了我的父亲他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哥哥弟弟一家人都杀死了。后来那个年轻人就吓死了，那就哇，他旁边原来坐的是一个杀人凶手。后来另外又有一个妇女又说，就是又指的另外一个男人，就是这个 Gimo， 你看他恨我的一家人他也把我的父亲杀死了，让他们比划这个长矛是杀在什么地方，然后甚至把我刚出生的孩子都杀死了。后来那个年轻人就感到毛骨悚然，就感到很害怕，因为周围是原始森林，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一直陪伴他们的这些当地导游是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后来他就问他，你们怎么可能你们这些人还可以坐在一起呢？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仇人结成了夫妻的都有，这怎么可能呢？后来这些人就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天生的这个杀戮者，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再不是那样了，所以我们再不活在仇恨当中。后来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奥卡人的妇女就说我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但是跟从神的人呢，死后可以与神同在，可以来到天堂，这是唯一的路再也没有别的路。然后当这个奥卡妇女讲完这段话之后，她就当时对那34个美国年轻人就说，你们有哪一个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与我们同行，一起走这一条通向永生的路。当时这些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就举手，就说我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路，我愿意经历这个改变生命的力量。后来那个奥卡夫人就，那感谢神，那有一天我们今天虽然在这里，我们的行程会结束，我们的旅程会结束，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相聚。然后对剩下的人就说，你们这些没有举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旅程结束了，那么以后如果你们还不悔改还不 认自己的罪，信靠主耶稣基督，可能我们以后在天国里也不会再相见了。后来当时这些那个从美国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一个领队，这个领队后来就找到这个史蒂芬，就对他讲，就说这一次他们来到原始森林当中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找到了原始人啊，那些残暴的原始人，而且是真正的看见这个神是有改变生命的大能，这个基督的福音确实能够让罪人悔改成为新造的人。后来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史蒂芬写下他的见证。史蒂芬就说，我知道这一次独特的经历让我看见神的大使命在奥卡人当中得以成全，也让我看见我父亲的血并没有白流，而我姑妈 Rachel 在这里毕生的侍奉也没有白费。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些服侍耶稣基督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样呢？不是徒然，这一切会产生果效啊！今天做的这一切可能是一个种子，但是有一天这种子呢会长大，而这个果效呢不一定会回报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果效会在许许多多的人生命当中啊，对他们产生祝福啊。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耶稣所说的爱仇敌，这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被引导去觉得好像这是一种逃避，别人打你的右脸左眼给他打，别人抢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别人逼你走一里路啊，你再陪他走二，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逃避，这是一种弱者怯懦者的表现，不是这样，这是一个真正自由人的表现，这是主动的回应，这不是消极的退缩，而这个回应是什么呢？是用更强大的力量，去用爱的力量来征服仇恨。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说得很好，就是什么样的人最残忍呢？相反是那些心里很充满各种各样的恐惧的人，心里的力量非常软弱的人，他们是非常残忍。就像希律王，就像那个大希律，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怎么样，把下一条命令把所有的两岁以内的婴儿，伯利恒附近两岁以内全部杀死了。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他有很大的权柄，他是一国之君，但是他心里充满了恐惧，连一个小婴儿他都怕，连那些刚出生的婴儿他都害怕，他心里被恐惧所占据。而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地位啊，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最勇敢的人啊，他面对那些执政掌权的，面对那些可以决定他生死的人，比拉多，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和胆怯，他甚至对比拉多说啊，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可以舍，我也可以拿回来。所以什么样的人很残忍呢？就是那些心里充满恐惧的人，事实上是那些最软弱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以善胜恶，可以用爱去征服仇恨呢？不是我们有时候说的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一种刚强勇敢的表现，是一种内心最坚强的人，他们才可以做出这样的主动的回应。就好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殉道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啊，我们再一次读一下啊，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从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我们读到四十八节，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读一下四十三节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起。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们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我们把二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再来读一下，二十一节起。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跳出那个罪的捆绑，跳出那个仇恨和报复的捆绑，让我们不要在这当中永远做奴隶，永远做他们的奴役，让我们从这里面出来，让我们去用更大的力量去征服这些仇恨、报复和罪恶。那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善。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句话什么意思？有时候并不是说要加害对方，而那时候真正的人在这个时刻，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逼他走一里，他主动陪我们走两里，然后我们想起我们以前对他的这个亏欠，我们会怎么会脸红啊，就好像这个人脸会红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审查我自己就是这样，讨厌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啊。有时候我们仅仅因为别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仅仅因为别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啊，有些人我甚至看到有些人他说话，哇，他很聪明，他比我很聪明，我都很讨厌他，我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或者我看有些人他好像他的思路跟我不一样，说话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对问题的理解不一样啊，我都很歧视他。我都人很容易对一个人产生不喜欢的情绪，就好像我刚才所谈到的那个孩子非常不喜欢他的母亲，哪怕是他最亲近最亲近的人，为他付出最多的人。我们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不喜欢一个人。我也经常的听见很多人跟我讲，哎，什么样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啊？那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来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少亲身跟这样的人真正的有过任何的接触。但是呢，我们也问一下，要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事实上是很难的，尤其是那种不计回报的爱是很难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感谢神，虽然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希望我们活出的样子，但是神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爱了我们。神给我们的爱就是那种爱仇敌的爱。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被鞭打、被羞辱、被抛弃、被他的门徒出卖、背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所彰显出来的爱就是那种爱仇敌的爱。人们抢夺他，耶稣说，把我的外衣也拿去。别人羞辱他、攻击他耶稣说，我饶恕赦免你们，我仍然给你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找到那个谁呢？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找到他。主耶稣找到他不是来报复的，不是说你看你三次出卖我不认我，不是。主耶稣为彼得和他的伙伴什么做早餐，亲自为他们做早餐。然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向那个大树的扫罗显现，大树的扫罗是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主耶稣不是来审判他，主耶稣是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用光照他，让他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的教训，让我们爱仇敌。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思想一下，我们很多时候连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能都不要说爱了，可能连最起码的试图去理解，最试图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一下，我们都很少这样去做。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更不要说去爱仇敌。所以我们愿意今天借着我们来思想耶稣这样的话， 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以及我们来思想那些耶稣的门徒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所见证出来的事，让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爱仇敌的爱，也思想神是怎样来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七到十节，七节起，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靠着他的血称义，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正因他的生得救了。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上帝彰显他的爱仇敌的爱，来爱了我们。然后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的门徒，历史历代他们见证出这样的爱，耶稣怎样行的他们就效法耶稣的脚中去行。当那五个殉道者，五个宣教士被奥卡人杀死的时候，这件事情传回到美国，当时没有引起美国民众对那个奥卡人的愤怒，相反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几天之内全美有1200位年轻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决志了，他们决志不是要参军，不是要去打奥卡人，他们决志要参加耶稣基督的军队，成为宣教士。他们把自己奉献出来，要走那五个宣教士去走过的路。所以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非常的荣幸，我们曾经多次就是邀请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来到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这个廖爱华弟兄和蔡耀明姊妹，他们就是蔡耀明弟兄，感谢神，我不好意思我把他们名字说错，但是我相信在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一定在那里啊。那么这个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他们就是飞行事工使团的宣教士，他们在印尼的这个原始森林中服侍了十几年。我们知道这个蔡耀明弟兄以前是台湾空军的很高级别的这个将领，但是他失去他的工作，他们夫妻就是真正的那个 MAF 的宣教士同工，他们跟那五位殉道者年轻人是真正的同工。然后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飞行员，殉道的那个飞行员的姐姐 Rachel 就是 Wycliffe 可以说最出名的一个宣教士，一个圣经翻译者。他一直在他弟弟被奥卡人杀死之后，他就来到奥卡人当中一直生活下去，一直到死38年，然后翻译了第一本奥卡文字的马可福音。这个 Rachel 就是 Wycliffe 圣经翻译机构的一个宣教士。而我们教会的这个 Richard 梦，他就是在几个月前段时间之前，他刚刚把他的工作辞掉了，很好的工作辞掉，他也决志把自己奉献出来，成为 Wycliffe 一个全职的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凭着信心生活。所以非常感谢神，上帝把这样的一些人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放在我们的周围，而他们真正的就与那些殉道者，与那些 Rachel 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同工。所以感谢神，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在书本当中看不到，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这是很遥远的故事，离我们很远的事情，不是，这些事情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来思想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有没有从我们身边人做起。很多人有时候，很多人我看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他看他的妈妈是他的仇敌，很多人看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仇敌，很多人看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仇敌，甚至很多人看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孩子是自己的仇敌。其实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呢？是那魔鬼撒旦。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身边这些人，不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愿意神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让我们去以爱战胜仇恨，以善战胜恶。最后我们来读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2章 24节到25节，24节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基督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那些殉道士也好，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好，他们也是这样的麦子，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结果不仅他们自己得到了丰盛的生命，他们也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上帝借着他们的生命，不仅改变他们自己，更是改变许许多多的人。上帝的神迹一直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发生，这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罪人被改变，一个注定沉沦堕落的生命可以承受那永远的生命，一个本来心里没有爱只有恨的人，被恨所驱动的人，结果他可以从此被爱所驱动啊！我们愿意这样的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发生啊，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中发生，当然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发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又真又活的信心，把这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成为刚强壮胆的人啊，不再是逃避，不再是退缩，而是主动勇敢的用善来战胜恶，用爱来征服人心中的仇恨。主啊，你的圣灵怎样的带领啊，你世世代代的你的儿女你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出那爱仇敌的爱。主啊，今天也求你的圣灵同样的也在我们心里做工，也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每一个日子当中，让我们也能够见证出这从神来的爱。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人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不仅让我们自己得到那丰盛的生命，得到那刚强自由的生命，也让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生命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